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听到这里，同学们要注意，我们并不是靠破瓦法去成就成佛，归根结底我们要普度众生，我们要修炼般若，照见真空实理的境界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学的佛法，不应该当逃兵，应该来世界上多为众生做一点好事，尽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在不要违反法律自找烦恼的前提下去做自己的一切事情，学自己的佛法，正道成就，正道果，正道真正的般若。如果说是临命终时都不能解决，就可以靠破瓦法的力量去处理自己的灵知心识，这就是我的观点。当然，能否学到更高的法，那是各自的因缘了。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就不可以信口诽谤佛法了。如果信口诽谤佛法，信口像有些所谓大德，由于学识不够，或者见地没有到那一步，就开始诽谤，这样就错误了。我刚才说的密法，它既然是真经真知实践，那么就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。密法的上师要具备显密具通妙安五明的境界，才是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。我们要具备这几条，以什么去衡量它？现在重庆也有上师说他显密具通妙安五明了，结果一问，哪里是什么上师呢？是一些社会上的气功师，搞玩意儿玩的，玩杂耍的，那叫做什么玩意嘛？他也在封他是密宗，他其实是想利用密法，把佛教的招牌打起，进行他的气功活动，或者是气功撞骗活动。这一点同学们要提高警惕，我对气功是反对的，那是心理学的有为受用幻象，最终毫无用途。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建议给大家说一说，气功不外乎就是能为人体或心灵解决一些小毛病而已。这是由心识的定力产生，实际上文气功并没有气的关系。武气功有气的作用，但都是无常中的事，说穿了就是凡人的作为而已。有人也认识到了气功不是高深的学识，就冒充什么密宗弟子。这一条我们来把它说一说。那么要冒充密宗弟子，就以他的气功功夫说他是什么密宗。重庆过来的很多学佛的行人啊，他们感到很痛苦，现在拿给气功捣弄。最近有一个人见到我，他供养我钱，我说我这个上师不收钱的，我这个上师是看到你可怜，我把我节约下的工资给一点给你倒是对的，你赶快给我收捡起来。你向我有什么所求？他说的，我只有一个求。他说，我现在糟了。我说，你怎么糟法的？他说，有一个气功师，他说他是密宗的大师，就来给我讲密法。讲到半夜，他就坐在凳上，就自己开始说了。好，你看，看清楚了。我坐在这儿，就是观音菩萨坐在这儿，明确给你说，我本身就是观音菩萨变的。众同学笑。结果呢，那个人呀，就五体投地了，就什么话都听他的。而且他那个气功师呢，大概又是个半罐水气功。结果这一教啊，麻烦了，就弄来一家人整起病，可怜得很啊。小孩也弄来痴呆一样的，就跑来跪在我的地下。我说，你不要给我跪倒。他说，哎呀，大师啊，我晓得你啊，我们都知道你是国际大师啊，海外都报你是巨德啊。我说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不是什么大师，我和你是一样的普通的人，只能说从学识上我可以给你们解释一下。要学佛法，不要学迷信，要理性，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它，千万不要相信鬼神迷信之说，不可执着怪力乱神。他说， 人家说是观音菩萨，我今天就要印证一下子他到底是不是观音呵。如果是观音，我咋敢得罪他嘛。我说观音菩萨是观听声音，你自己的本性证到那个境界以后，万法不执着，观听圆明以后，你就是观音。我说并不是把你的境界除过另外有一个观音，至于佛界是有观音，但是那是不会来的。如果观音菩萨来，那一天你就成就了，你都神通广大，我今天还见不到你呢。因为我是凡夫嘛，我们两个凡夫见凡夫。他听到以后啊，十分感动，他就要求听心经。我说实在对不起，心经我注了讲义，我请一本给你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今天你不能听借心经说真谛，我只能给我的部分学生讲。因为说老实话，虽然是佛教信仰自由，原在于中国有中国的宗教管理制度，不得大片去宣传，从科学的角度，有机会我可以单独给你谈谈。你一来了，你们重庆成千上万的人带起，我说成啥体统呢？耽误工作嘛，首先就要把工作做好，吃饭穿衣问题解决，能用福利，能一家安乐和爱，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搞好，才谈得上研究佛学，再进行修行，而后学法。我是从这个角度啊，我给他做了半天的开示，后来还给他讲了一些真正佛法的道理，他非常高兴。所以气功这个东西啊，确实不是一个东西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打起气功呢，往往又没有办法去冒崩。如果说是拿显密俱通妙安五明来对照他，就太可怜了，五明提不出来放在那里给大家看的。那么这个显密俱通妙安五明，上师编的吗？不是我编的，这是密法的师资定义，凡是大活佛都知道，小活佛也知道，而且不敢不承认，就算能传法都不一定够师资，因此这是有标准的，不是我乱说的。这些学气功的冒充密法的人，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他们真的知道啥叫做密法吗？那么显密又是指的啥？他们知不知道啥叫显，啥叫密？最基本的理论怎么讲呵？即使他们懂得了一些五步论，显密俱通也不过是最基础的，基础的不得了。五步论、显密俱通的奥义还有很多。